我们仰望你，哦，我们阿兰姐交在你的手里，哦哦，我们的云霞姐妹交在你的手里，哦，她现在目前在国内的脚步，我们仰望你，她的父母亲的脚步交在你的手里，哦，主啊，我们求你亲自与你的我们众儿女们同在，在接下来的时间对我们说话，求你使用你无用的仆人。让他口里面说出来的是从你而来的意思，让他让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预备好我们这个饥渴慕义的心，我们渴望聆听你的话，我们求主你恩待我们，我们恭敬的仰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接下来要看今天信息的经文，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我们上一回提到了十二章，那我们十二章尾巴啊，24、25两节啊，我们稍微提一下，然后今天要到13章去了。好，那我们这一边我来读双数节啊，我来读双数节，我们请弟兄姐妹来读单数节。我们今天请徐静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单数节。好，使徒行传12章24节，神的道日渐兴旺，广发传播啊，广传，越发传扬。对不起，徐静姐妹在不在？
啊，不好意思，牧师没开话筒。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好，谢谢徐姐妹。我们前面提到的西门彼得他成为目标了。希律王要讨好这些犹太人，看到把这些基督徒里面带头那几个抓起来，甚至把其中一个先杀了，哇，犹太人好开心啊。为了讨好犹太人，所以西律王开始逼迫，他代表罗马帝国的权柄啊，开始在逼迫基督徒，尤其是那些带头的。所以我们上次就提到西门彼得被逮捕，被关押在狱中，然后隔天西律王就想杀他了，没想到天使神的使者就把西门彼得很奇妙的拯救出来，带离开监牢里面。带离开监牢之后呢，西门彼得回去找到教会，也是祷告会的弟兄姐妹，然后通知他们了以后，然后就离开了。我们上一次有解释为什么这一次不是又回到圣殿那边去布道了，因为人家要杀他了。对啊，神既然将他放出来，透过天使，神没有意思要西门彼得这个时候殉道，西门彼得还有美好的仗要打，要继续传道，所以他赶快离开了。那这一次真的就离开了，躲起来了那也不要影响到其他的门徒不要牵连，交道完然后就赶快离开他们，其他人还不是针对的目标嘛。对，所以西门彼得就先离开了，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然后讲完西门彼得的故事之后，就回到这个保罗这一边了对，所以12章24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神的道，特别是福音的真道。那信了福音之后，依从使徒们的教训，弟兄姐妹互相的肢体联络，彼此拨饼，奉主的名聚集， 一起在神面前的祷告，一起在神的面前过彼此分享的团契生活，都依从使徒的教训，按着神的话。所以初期教会跟我们现在的教会是基本上应该是一致的，就是在于在神的道学习依靠，然后落实神的道。日渐兴旺，跟我们一般人想的教会人数变很多，有一些一样的地方，可是也有一些区隔哈。那这个区隔就神的道这三个字就跟你讲清楚了，越发的广传。然后呢，巴拉巴和扫罗办完他们攻击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这是讲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正在逼迫的同时，受逼迫的同时间，刚好就是巴拿巴跟扫罗把安提阿教会那边所收到的这些这个爱心奉献，因为他们曾经这个有教会里面有当时候的先知，上次有解释过了因为那时候圣经还没有写完，有所谓的先知的服事。就先讲了耶路撒冷那边即将遭有饥荒，所以教会有所准备为所要遇到的饥荒，先有这些捐款的募集的工作，然后呢，让巴拿巴跟扫罗送回去耶路撒冷。对，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地图对，耶路撒冷在这里，安提阿在这里对。当耶路撒冷教会被希律王逼迫的时候的同时间，巴拿巴跟扫罗就把军饷送回去耶路撒冷去了然后他们办完事就回到安提阿，所以故事继续进行到13章了。安提阿教会的现状，安提阿教会，那我们先来读13章的第1节到第3节第1节到第3节，好，还是一样，我来读单数节，我们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对，请徐静姐妹代表大家。13章第1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和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
于是紧时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阿门。
Amen。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地图上有个安提阿扫罗和巴拿巴回到安提阿了。对，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他们在祷告。对，几位先知和教师先知，我们前两次有提到这个一个很特别的服事职分，在初期教会，因为圣经还没有写完毕，所以有一些事情神使用先知当然圣灵感动他们他们所讲的事情还不是这个圣经上还没有记载的那他们先透露出来了，比如说那一场耶路撒冷即将发生的饥荒后来真的发生了所以上次就有提到过。这种先知的侍奉，你怎么知道圣经没有记载的话，那他讲出来，他是真的，他讲出来应验了，从事后的应验来印证他所讲的，从神而来，他是真的先知。那当然，整本圣经写完之后，也就没有必要有这种先知的职分，因为圣经已经完整的包括了神要对人所讲的话了。好，教师教导的，也就是按着以弗所 书里面提到的牧师、教师，也担任牧养、教导神的话的职分的这一群童工。好，有几位先知和教师？那哪几位呢？有巴拿巴，有西缅，有路球，哎，有一位叫马念的，很有意思哈。谁是这位马念呢？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分封之王希律，我们12章讲到后来那个希律王不是被虫子咬死，对啊，那一位吗？就是他，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什么意思？希律王小时候长大要有人养他，他是贵族啊，后来当分封王了嘛，对呀、啊。那长大的过程里面，跟他一起长大的孩子同养的。那换句话来说，这位马念呢，他身份地位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他应该算是贵族里面其中的一位，所以他能够跟那个贵族的希律王同养的，也许是做官吧，也许他家是他父母亲是做官的，或者是，马念的母亲刚好也就是希律王的奶妈，养他长大的他们的家里面的管家，反正马念这个人，他从小长大能够跟希律王一起长大。所以他的身份地位不一般哈，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你看到了哈，巴拿巴在耶路撒冷，他卖掉家业，一般的犹太人，扫罗师从加玛列的一个很优秀的法利赛人，然后呢，这一位基本上你可以把他当做一个当时候的贵族。应该是贵族里面的其中一个，没想到都在教会里面碰面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初期教会的组成当中，这是安提阿的里面的教会领袖。当时候的教会的这个人口结构来说，对啊，不是只是说像耶稣传道的时候宗教领袖说耶稣的门徒都是这些娼妓，都是这些税吏，不是的。等到教会建立、初期教会的运作当中，有很多已经是社会上面的中高层了，有做祭司的，前面有提到哈，对呀、很多祭司也都信从这道，有当法利赛人的，有这边讲到的，在政治上面跟这些大人物有挂上边的，像贵族的，所以教会里面不只是社会最底层，也有这些受过教育的。也有这些社会上面比较是属于高层的人，信从这道，甚至到了能够教导，这边讲先知和教师，教会领袖当中能够有这一些，等于是知识分子，受过很多教育的，他们在那边带领着教会，你慢慢就可以看得出来哈。所以当初初级教会是这个样子。好的，然后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对，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哎，圣灵直接说话了，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讲，哎，牧师啊，好像怪怪的呢。你每一次都强调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让你想起耶稣的话。你看这里没有啊，这里不是耶稣的话啊，是不是？圣灵给他的感动是怎样？就是这一句话嘛，要给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嘛，是不是？圣灵跟他们直接讲这样一句话对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要从圣经上找，而不是像这样临时有一句话出来哦，要为我分派某某某某某某，你认识的你旁边的人， 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当然，这一句话基本上还是《使徒行传》13章第二节的话。你想起来的时候，神正在用同样一句话，感动你，让你想起你教会的某某某某某某，对不对？用这一句话来感动。那有另外一个角度，为什么神在这个时代就不再用像这样一个全新的话，圣经上没有的话来感动，然后你知道那是圣灵的感动？为什么于牧师老是要强调这个？因为在《使徒行传》13章的时候，圣经还没有写好。圣灵感动安提阿教会的教会领袖，这一句话，圣灵感动这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圣灵的感动，以后会记在圣经里头，以后会记在圣经里头。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跨越时空的。这一句话早就是以后要写好的圣经其中一句话。所以基本上，当然有点诡辩哈。基本上，13章的第二节，他们领受到圣灵感动的同时间，是圣经的这句话感动他们。对啊，有点像诡辩。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可以呢？其实现在你有体会到任何的感动，你觉得那是圣灵的感动，那你最好回到圣经里面去找到有没有类似，可能不是同一句话哈，不过有一定会有类似的一段经文，那一段经文，就是照解经来说，就是这样的意思。你该再回应到神，神啊，你感动是不是这一句话？你给我们刚才的感动，如果是从你而来的话，是不是我也有圣经上一句话让我能够得到确据？用这样的态度，我们弟兄姐妹用这样的态度来验证，因为它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事情。你讲圣灵感动我的话，这一句话一讲出来，他就跟你讲了，就好像是今天圣旨到，然后就看到那些把圣旨带过来的人把圣旨打开来，对呀，然后就开始读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这样同等的认真的事情，好啊，既然是这么同等的认真。多一道手续有什么不好吗？因为它是这么从神而来的认真的事情，多了一道手续，就是在圣经神的教导当中来验证刚才那个感动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是把它当做那么认真的话，那多了这一道保护你免于邪灵的搅扰。不是很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在里头哈。对，好，那这一边有第二节当中有几个字需要去留意。所以第一节里面提到这几个先知，还有教导的教师，他们在一起怎样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话。什么是侍奉主进食的时候？所以，既然是有这么6个人，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是6个人一起侍奉主，然后还进食，然后有圣灵跟他们讲话？什么时候会是这样？他们的侍奉主是在干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可以这样子认定哈，这个侍奉主不是6个人一起在教堂的门口在发着今天的周报， 应该不是哈，因为发周报可能面前接待的就这2个人，他忙着这样跟人家打招呼啊、握手啊，把今天的程序单啊发给弟兄姐妹嘛，忙得不得了嘛，要不然带位子啊，他们不太可能那个时候是这个做招接待的侍奉的时候，他们在进食，然后圣灵跟他们讲话，不太可能哈。那圣灵同时间要让这个6个人。有同时的意识到哦，圣灵有这个意思，大概各忙各的时候不太可能吧，对不对？至于侍奉主到底什么时候，是不是哦有施行，前面有人领会的时候，在侍奉主的时候，哦圣灵跟他们讲话，是不是啊？对啊，施行忙着在弹琴，对啊，领唱的忙着在照着节拍。啊！提示弟兄姐妹，现在唱到哪里？你都忙得不得了啦！6个人一起吗？所以这边的侍奉主，应该不是指的是正在做事情的那种侍奉，而是安静状态的侍奉。那什么时候叫做安静的状态的侍奉？还加上有进食。所以你不得不想啊，应该只有祷告的时候。换句话来说，这3节在跟我们讲什么？安提阿教会的平常的教会运作当中，他们一起在圣经的教导的这些同工，他们有固定的一起安静祷告的时候，也就是同工的祷告会。这是他们平常，基本上如果聚集在那边，应该天天或是每个礼拜会有这么几天，他们是聚集一起安静，一起祷告，然后讲好了，我们今天为教会祷告，大家进食，对，我们进食祷告，求神带着我们教会打属灵征战，求神带着我们各个片区。今天哪一个片区里面是谁来带领我们小组查经？是谁来带领我们做福音专题、做基础信仰的讲课？我们为一起祷告，为他们祷告。就在这个时候，等于教会有这些同工们有一起安静祷告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同心合意了，体会到可能在祷告当中体会到。圣灵说话，要为我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六位同工，在祷告可能好几个月了以后某一次的祷告会当中有这样的感动。所以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光是担任教导职分的同工就这么多了6位那显然那个时候的教会应该有一定规模了，有一定规模了，各个小组、各个片区有一定规模，然后几个主要的同工，他们常常在一起能够同心合一的祷告，然后这个时候就听到了圣灵给他们的话，要把巴拿巴跟扫罗差派出去。差派出去干嘛？做神要他们做的工，好的，我们看到这边看到什么原则？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同工的祷告会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这边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对，我们跨越洋海，我们在线上。事实上，我们这个平台。也包括圣经学院，我们常常有同工的一起祷告的祷告会，然后我们也有让弟兄姐妹愿意操练，愿意来到神面前的祷告会，然后我们也有各个片区、各个小组，我们小组运作当中的一些有祷告会，冯姐妹她。那一边每天早上有一个晨祷会，每一天，我不知道主日有没有，对，所以神正是用这样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 把教会属灵的生活，乃至于所面对的属灵征战架构出来。感谢赞美主啊！对，不是我们看到初期教会正是这样在运作，而圣灵他正是这样的带领。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对啊，当然我们现在啊，你说平台上面啊，我们弟兄姐妹啊，这么多人要上来一起祷告，基本上。好，我个人的时间很有限哈，所以基本上就算是饱和了哈。对，可是我们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在你所在的各个片区啊，无论是线上的片区，或者是啊，像我们弟兄姐妹有实体聚集在一起的，像我们邢姐妹那一边、冯姐妹那一边哈，对。啊，还有什么玉琴阿姨那一边，如果有实体有聚集在一起的，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有你们自己小组的祷告会，对，让圣灵透过一方面我们受装备学圣经，二方面我们在为弟兄姐妹祷告，为我们教会整体的属灵真正祷告的祷告会当中，对，让神的灵透过我们的祷告在运行。啊，带领神的小组，带领神的片区，现在所要面对的事情该怎么做？求神带领我们，感谢主。第三节，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啊，没想到这一个顺服啊，就开启了。保罗三次海外布道的头一次了，所以我们可以讲，第二节那一边，圣灵如何感动他们，对他们说话，然后他们顺服了这件事情，就得到印证，真的是圣灵引导和带领。这一次，保罗啊，巴拿巴和扫罗他们出去的海外布道，开启了啊，神对外邦人大大的工作啊，神对外邦人大大工作，所以《使徒行传》的主题也就从西门彼得代表其他使徒的一起的布道，转向。对外邦人的布道，所以他写作的脉络从这个地方就开启了大规模外邦人信主的序曲，印证了一件事，印证了啊，刚才提到的那一句话，圣灵真的这样讲了，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一起看哈，对呀、啊，感谢主哈、啊，就进到下一个地步了啊。巴拿巴和扫罗他们第一次的海外布道就开启了哈。我们先从13章的第4节读到我们看到读到第12节，第4节到第12节。我来读双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单数节，请徐静姐妹代表大家。好，第4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在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
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
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
这人常和方伯是求保罗同在。是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
只是那行法术的以驴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
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 定睛看他。
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
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
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哇哦，好大的一件神奇奇事啊！这位方伯叫释求保罗的方伯，他信了啊。对，什么是方伯？我们中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方伯"这个字，事实上是他很古典的一个做官的官衔啊。就在各方的诸侯当中，也是地方的大员里面带头的那一个方伯，事实上你可以称之为总督吧，管理一个省的总督哈。对，好，那我们有这个概念，我们看细一点，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溪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被圣灵差遣。刚才第三节那一边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了。就这六位平常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的，算是教会里面的这些传道人们，他们代表教会的权柄，差派了巴拿巴和扫罗出去。所以教会差派，事实上也就是圣灵的差派啊，所以他们既被圣灵差遣，所以奉差遣当中有一个教会的认可的机制，就是教会经过我们同工们同心合意，大家同心合意带祷告之后，我们体会到这是圣灵的带领。这是神的带领，所以我们现在奉教会的名差派，所以他们被圣灵差遣，所以这被圣灵差遣，不是只是一个主观你的感受，哪一个人他觉得他自己哦，圣灵感动他现在去做这件事，所以他说我奉圣灵差遣，不对，不对在哪？因为不是教会。是他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感动的，对呀、啊，你各自的感动就是教会，就是这个圣灵在感动你吗？你个人的感动就是圣灵的感动吗？其实不尽然的，你怎么知道？因为这边这个案例告诉你。虽然它是一个案例，可是它是头一个教会差派宣教士的，那前就是一个正式的案件啊。之前的就提到了哦，安提阿那边有事情，有很多人信主，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就派巴拿巴去了，去看看嘛。哦，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过了，哦，有哥尼流一家人啊，对呀，啊，那个是西门彼得。代表教会的权柄，因为有头一批外邦人，他要信主归向主，外邦人的教会他要建立起来，所以教会差派西门彼得出去，也是圣灵差派。我们前面可以看到，都是这些，不是文字上没有描述到那么详细的、那么正式的，这里是头一次，安提阿教会。从那个时间点开始，被神使用，成为差派宣教士的教会，所以整个差派的过程成为范例。虽然是一个例子，可是它是范本。以后的教会差派，尤其是宣教士的差派，照此办理所以不是你觉得神呼召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的，是有教会的机制。有这圣灵不是只是感动你而已， 如果是差派宣教士，如果是差派一个讲员，是代表教会的权柄去布道的话，你需要有这一群，至少是教会主要的同工啊，就是教会里面这些传道人们啊，他们在神的话的服事上面的，他们有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互相的印证。所以他们既被圣灵差遣，这边的圣灵差遣不是只是哦巴拿巴一个人，也不是只是扫罗，哦也不是他们两个人有就好了，两个人讲好就去了，不是，啊，有六个人，这六个人还是安提阿教会当时候在神的话语教导的这一群同工们，他们固定有一起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固定的。所以这样的祷告会里面体会到圣灵的差派，所以这个规矩就成为我们后来教会能够差派宣教士，或者是差派我们讲员代表教会的权柄去传讲福音，对对，这是出去不是个人布道而已，他代表教会了这正式代表教会授权的，比如说建立另外一个新的分堂，建立另外一个聚会点，去那边开一个福音点，有教会的差派，所以他们既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就开始行动了，下到基留基，基留基也就是地图上的安提阿旁边一个海港，然后呢他们到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岛。地中海上面一个大岛然后这个地方传道一阵子之后，又过到土耳其的南方亚大利亚，然后土耳其那边有个另外一个安提阿然后以哥念这样走这样一圈所以地图上你看得到了，所以他们开启他们第一次的海外布道第五节到居比路那一边进了一个城市叫做撒拉比，那一边有犹太人，有犹太人会堂，还各会堂，一个城市里面好几个会堂就在那各会堂开始传道起来了。然后里面呢也有约翰，这约翰是谁呀？马可这个约翰就是称约翰的马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第一次海外布道，巴拿巴扫罗出去呢，有带另外一个人，就是马可就是这个后来马可福音的作者，那个时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约翰做他们帮手。第六节，经过全岛，直到帕佛，在那里遇到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巴耶稣，事实上"巴"这个字它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儿子的意思。耶稣这个字呢，应该就是那个约书亚约书亚当然中文翻译我们翻成约书亚，事实上耶稣的名字就是约书亚，同一个字希伯来字同一个字所以这个人名字呢就是约书亚的儿子，你可以这样讲巴耶稣是这样意思哦。结果呢，名字虽然很像耶稣，可是他却是一个行法术的人。然后第七节了这个行法术的这个人呢，跟当时候的总督就是塞浦路斯岛的总督叫做方伯他的方伯就是总督的头衔名字叫士求保罗。现在提到士求保罗是怎么样信主的过程，他是个通达人圣经里面提到通达人、明白人，基本上就是像这个士求保罗一样，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什么是通达人？渴望听到神的道的人不是只是想听听看有没有意思，不是，他渴望，他特别渴望到一种程度，他听说了巴拿巴，听说了扫罗，现在正在犹太人各会堂里面传道，然后听说这件事情了，他很想知道，这两个新来的传道人在讲什么， 所以就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边一起，我们一起崇拜的这一群当中，好些是在我们平台上面在服侍的在传福音的在待人基础信仰的，对呀，我们弟兄里面能够分辨清楚，对，在这里你看到了，在神眼中，那圣经里面描述通达的人是怎样的人？渴望听到神的道的人，他对于神的道，他很愿意吸收，很愿意多听一点，多听一点。这种人以后就像这个案例，使徒保罗以后就成为信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谁会是神要拣选的人？因为神的拣选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可是这个创世以前拣选的这个拣选是什么时候会落实？会落实在谁身上呢？创世以前的拣选，我们在世为人的人，我们都不知道。你不管是当牧师当了几年了，很有经验、很老练了，你也没有办法分辨哪一个人真的神会拣选他，除非他真正完全信了，已经活在你面前，信的活在你面前，你知道他是蒙拣选的。可是针对慕道友还没有信的人来说，你根本不知道神要选谁。创世以前神就拣选了，可是你现在是无法分辨。什么时候他会真正的信呢？你不知道，可是有蛛丝马迹。后来他真正的信了，你看得出来，因为他有悔改的表现，他对神的话有渴慕的心，他里面有圣灵，让他想起耶稣的话，让他能够进入一切的真道。对，这些迹象你可以分辨。可是，你对一个单纯的慕道友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了，谁会后来重生得救？你不知道的。不过，圣经当中可以放，他放了一些盼望，对我们来说就是盼望，要听神的道，也就是这个慕道朋友，他不只是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他不只是有帮忙的时候，他知道来找教会，找你来祷告。他不只是说哦，喜欢你们聚会的时候他也来听，不止，因为这样的人蛮多的，不见得他后来会真的是信主不见得，可是他会来。好啦，那我讲的是什么？当你接触的福音对象的时候，有这种征兆的，要听神的道的，也就是他对教会感兴趣的焦点，不是人，不是他自己有事需要帮忙，不是这边气氛很好，这边大家很有爱心，不是这个人听他跟这群人接触，跟我们基督徒接触的时候，他的焦点在哪里？要听神的道。感谢主，他自己的拣选的落实进了。因为他的焦点真的就在神的道上面了。接下来只要有机会听到正确的传讲，只要有机会体会到那正确传讲的道，他下一步就很可能就进到信的状态里头。所以感谢主使徒保罗，对不对？他们第一次海外布道，一出去第一个在塞浦路斯，在路球这个岛上面遇到了头一个，当然很可能还有别的，不过记录上面的头一个是使徒保罗。要听神的道，你知道那个时候他是做官的，他是方伯人家是总督那个岛上塞浦路斯现在这个岛上分裂两半对啊，一半土耳其占领，一半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啊。现在塞浦路斯的总统权柄都没有这个 是求保罗大，人家当时是管理全岛啊，他是罗马帝国派过来的总督啊，有身份有地位的贵族啊，结果神预备了，他对神的道有兴趣，一听到现在你们犹太人会堂来了那么几号人物啊，好奇，然后呢，他就渴望听神的道，有没有？第12节，看见所做的事就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两件事，他为什么会信？看见所做的事，所以我们中间跳过去那一段，就是所做什么事，然后很稀奇什么？主的道，然后他就信了。这两件事都跑不掉。你后来会信，是因为什么？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基督的话来。也就是这一个慕道朋友，他有机会，他对道开始有兴趣了，然后他又有机会听到耶稣真正的意思，耶稣的道被解出来了，他听到，他接下来就会信。那中间有一个步骤是什么？看见所做的是经历，所以一个人会信道，他一定是经历过听到道的过程。可是听到道还不够促成他后来会真正的信。什么时候会信？他不只是听到道，他经历到所听到的道。所以12节会这样写：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就很稀奇主的道。原本就很想听，很好奇，又加上他经历了。好，那我们看看他经历什么事。来，事实上就是属灵征战了。13章8节，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吕马，哎，这以吕马这个名字啊，它本身就是行法术的，所以呢，他名字。我不知道是他自己取还是爸妈取的，这取名叫以吕马，就摆明了他是行法术的嘛。对啊，人家教他以吕马，你是行法术，或者是他父母亲本身应该也是多少沾边行法术的啊，所以呢，期待这个儿子以后呢，也会是像他们一样。对啊，所以取了这个以吕马名字，或者是。对啊，刚才提到了，人家就叫他行法术的，所以他有这个以吕马的名字。对，人尽皆知，这个老兄就是在塞浦路斯出了名了，所以总督啊，他还搭上总督这条线呐、啊，出了名的一个人行法术的。所以现在呢，有人渴望听到道啊，同时间。也有一个行法术的在旁边混乱主的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传福音吗？你有那个想法、那个心智吗？我跟你保证，你一定有属灵征战。圣经写给你看，一定的。主耶稣也是挂保证的，告诉他的门徒，在这个世界你们有苦难，为什么苦难？属灵征战。对啊，人家要对付你的属灵征战，因为你传道。不过你感谢主吧，为义受逼害的是有福的啦，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基督徒，你预备好要传道，你有那个心智要传道，你遇到这些事叫做正常。如果受了委屈，因为属灵征战而受了委屈。圣经上提到，配为主的名受辱，你应该觉得很荣耀。你要觉得从打从心里要感恩，我怎么配？跟耶稣一样，我不配。可是现在居然让我尝到一点点像耶稣，一点点像耶稣受委屈，感谢赞美主，你力量就来了啊！你没被这些委屈打倒，你力量就来了，感谢赞美主。所以啊，现在尤其是重点人物，你看到一个塞浦路斯岛的最大的那一个头，他想信耶稣了。魔鬼撒旦怎么会是请信耶稣？ 如果真的是这样，你更加警醒了，因为很可能是信错的，一个关键人物信错的，好嘛，他接下来带出一串他的下属都觉得自己信，结果都是信错的，所以啊，要这些特别特别当头的人物，你要特别警醒啊，对啊，在服侍的时候要特别警醒，你所传的道是不是到位？他听你所传的道，他是不是听到神的真正的意思，还是你人的看法，都影响到后面他要影响的人，或者是魔鬼撒旦要影响他去影响的人，对，所以啊，这边是跑不掉的。这样一个大人物，他有单纯的心想要信主，魔鬼撒旦就放了一个早就放在那里了，疑驴马。好的，他抵挡使徒，后面那一句话就告诉你什么叫做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抵挡？你看到了吗？使人不信真道。哎，这个人可能不是公开反对你传道哦。使人不信真道啊，不需要直接跟你反对的。对啊，魔鬼撒旦用人没有那么笨的，让你这个服侍人一看就哦，这是魔鬼撒旦。如果让你看出来的话，他道行就不够了嘛。很多的时候，使人抵挡使徒、使人不信真道的方法，找你出去玩，每一次。要听到神的道的时候呢，哎，走，我们唱唱卡拉 OK，走，我们去外面大排档吃吃一下，哎，老早了，来，我们同学会，好久没见了，都这个样子。所以今天一个很重，哎，这个在主里面，神看起来重点人物，他要信主了，魔鬼撒旦肯定安排一些手段，让他就是没有办法好好信。用各样的方法让他没有办法好好信，这是在征战当中，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来，弟兄姐妹，来，我们看下去，保罗怎么办的啊？当然，我们可能不像保罗那么大的信心哈，也被神那么大的使用，不知道。我们先看吧，怎么办？来，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你不是卡卡，不是因为网速的关系，不是，我故意的。传道的人本身是被圣灵所掌管的状态，也就是你这个传道的人，像当时的保罗，你这个传道的人本身，你的生活就是活在神的话的引导带领之下。你本身没事干的时候，你就是生活在跟神的亲近交通之下，很自然而然的。你每一天生活就是活在那个活在神的话语里头。你的灵修、你的祷告、你吃饭、你的睡觉，你各样的事情，就是活在顺着神的话，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你愿意成为这样被神的话掌管的人，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你生活方方面面，你都愿意活在神的话里头。该睡觉就是睡觉，对呀，你不应该多滑手机就不应该多滑手机。你愿意顺从神让你有规律的生活，该滑手机的你好好滑，不该滑手机你就不要滑，对呀，这是生活的节制，不是吗？对呀。哎，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其中也像是节制啊，对啊，我们正在学的功课啊。你愿意成为这样一个被神的心意、被神的话在带领之下，你在过你的生活的人，很自然而然的，感谢主，你跟神关系肯定好。所以那个时候的保罗就是在这种状态。他不是说哦，在传道到一半有宗教的情绪起来了，哦，想要跳舞了，哦，想要哒哒哒哒哒哒，就讲起方言来了，不是啊，不是跟你讲这个啊， 他正在传道，结果现在有一个老兄老是把那个方伯拉干扰他。这个时候的他，保罗本身是活在圣灵充满圣灵所引导带领的这种生活方式里头，他是顺从在神的话的生活方式里头。然后这个时候他在侍奉过程里面，这个时候定睛看着这个以吕马，因为他正在扰乱方伯听到道嘛。然后就跟他说了一句话，第十节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哼，他怎么混乱主的道？他怎么混乱主的正道？当时候，保罗之所以眼睛看得到以吕马，因为不是像我们现在线上他们实体对呀、方伯很想要知道这些神的道，所以找了他们去，所以他们正在现场，巴拿巴是保罗正在现场，然后方伯还有另外一个叫以吕马，总共四个人在那里，结果。讲着讲着，把道讲着讲着，以吕马就开这边干扰，插一句话，然后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然后呢，他就是不肯乖乖顺着那些讲道的这个脉络听下去，他就不肯，要拉着这个方伯，想想这个，讲讲那个，扰乱传道的秩序，这个叫混乱主的道。让方伯没有办法好好专心听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主日讲台要安静？你来到主日聚会，我们有崇拜，我们有唱诗歌，我们大家一起专心的祷告，然后我们听圣经的道，传讲圣经的道，这过程为什么要安静？来了。我们不愿意有任何邪灵的势力在扰乱主的道，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每一次神的话的传讲，无论是主日崇拜，或者是小组里面的查经，或者是你个人面对，像现在这边就四个人，个人在个人布道，每一次。讲述神的话的过程当中，那份安静非常重要，因为你一不安静了，有任何声音就开始打扰人心，就让人的心离开这些所要传讲的神的道的时候，那个叫做混乱主的道。所以，以吕马那个行法术的，正在混乱神的道，就干扰。传讲的道的这个过程，那怎么办？现在保罗怎么做的？第十一节，保罗继续讲下去。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你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着他。他的眼睛就，保罗讲完那一句话，对。暂且不见日光，就他立刻眼睛就昏暗了。然后私底下抓着人，不知道怎么办嘛，不知道要他怎样子要走路了都不知道了。什么样的能力呀、让一个正在干扰传道的过程的明眼人，就保罗讲一句话之后。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光，马上变成真的不见光，真的瞎眼的状态。什么样的能力啊？当然，圣灵做工，也讲得很清楚，暂且不见日，不是说你现在就瞎掉，你暂且不见日，后来会看见。言下之意就是这样，让你经历啊， 什么样的力量在背后？亲爱的弟兄，当然是圣灵的力量啊！现在回过头来想啊，为什么扫罗可以讲这句话？所以，亲爱的弟兄，这里面他那个时候的属灵生活的状态就很重要了。所以，他那个时候状态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个状态。什么是被圣灵的？不是说哦，不是短短的我们这个聚会当中，哇，他的宗教情绪上腾了，哦，他这个时候被圣灵充满，然后一讲这句话，然后就带着能力。不是，这段圣经不是为了跟你讲这个，而是从安提阿奉差派开始，有没有？圣灵说什么话？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也就是这一趟奉差派以后，扫罗不再只是扫罗的扫罗，巴拿巴也不再只是巴拿巴的巴拿巴，没有他们自己，他们是奉圣灵、奉教会所差派的，所以他们的生活是在。不是为自己的欲望而活，不是为自己委不委屈而活，他奉差派出去是为圣灵而活，所以他们的生活面向、他们的生活细节，都保持在自己是为圣灵而活的状态，上厕所为圣灵而上，睡觉为圣灵而睡，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为了耶稣基督而做。所以，他的圣洁生活不会出格，他不会是为自己的情欲而活，他不是为了我自己爽而活，他专门为了是神的心意而活。所以他一路走到遇到使徒保罗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就好像主耶稣在世的那个跟神的关系一样。所以，当保罗遇到这个以驴马在混乱神的道的时候，立刻，因为圣灵都是跟他同在的状态，他里面体会到神要做的事情，有没有？蒙召就是要做圣灵要召他做的工嘛，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一句话讲出来是圣灵要他讲的，是圣灵要他讲的哈，就讲出这一句话。你充满各样的诡诈，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这是圣灵要责备的，责备以驴马的，责备这个行法术的，然后让他经历，让以驴马经历，同时间也让方伯经历。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身上，请问这是出于扫罗自己的意思吗？当然不是啊。如果是出于扫罗自己的意思，肯定讲下去也没工作做了。那是扫罗自己的意思吗？不是，这个时候是主要做工的时候，从一开始神的呼召就开始了。神的呼召临到工人，你这个工人有没有那个心智？你的吃饭、睡觉、你的洗澡、你的上厕所、你搭公车，你任何的事情为主而做。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活在圣灵的充满的状态，而不是被你自己的欲望充满的状态。好啦，所以有这一段圣洁生活，里面愿意依从神的道，为主而活，为主而过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开始能够体会到神自己的意思了。在事工当中，在具体的事工当中，所以扫罗这个时候知道要这样讲话。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光，这是主要说的话。所以神一说，事就这样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试图在铺设一个什么？不是我，这是圣经里面串在一起的意思。你照神的心意活，这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 都会在你当用的时候，相对应那些话都会出来，来告诉你怎么做现在做的事。保罗在这边就是一个见证，他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现在有这个灵里面的胆量，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了那个跟神的圣洁生活的关系，中间没有任何的拦阻，以至于他知道现在这个处境神要怎么处置的。啊，所以这一段最重要那一个就是被圣灵充满，难怪保罗是在保罗书信里面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原因就是这样。对呀，活在神的话语里头，活在神话语的掌管里头，那成为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的能力的来源，圣灵的感动从神的话感动而来。然后你真的这样，就放胆照神的意思去行。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释求保罗他的得救，我们看到你如何差派保罗跟巴拿巴整个过程，然后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是怎样子在服侍的道路当中追求灵里面被你充满。追求生活当中按着你的心意，然后在所服侍的对象当中蒙你使用的时候，如何的刚强壮胆、单纯的顺服蒙你使用。感谢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这个心智，我们追求圣灵充满的生活，不是宗教形式的那一种，而是在你里面被你话语所掌管的这一种。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谢谢你，听孩子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请主差遣。
接下来奉献礼的时间，我们一起唱奉献诗，一切全献上。唱第一段，唱完之后，冯姐妹啊，不是，这秦阳姐妹要带领我们做奉献祷告。来，请。 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教主，一切全献上。
亲爱的阿爸，上帝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死里复活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谢谢你能够把我们众弟兄姊妹，主啊，在四面八方当中，把我们相聚在空中的平台，使我们团聚在一起。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享受你自己的话语，享受神你自己的同在。神，我们感谢你不断用你的话语真理，能够来归正我们的生命，归正我们的信仰。不断的调整我们，使我们有一颗愿意为神而活的心，为神而做的心，也使我们甘心乐意把自己全然的摆在神的面前，被上帝来使用。因为我们都是神你手中的器皿，是你所使用的管道。神啊，你要使用我们这一些被上帝所呼召、所拣选的器皿。主啊，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把神你自己的福音、你的好消息，主啊，能够传播出去。因为神你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都有你的托付。神呐，你把使人与神和好的托付，你都托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神啊，就求你能够不断的来复兴我们用的道，将我们的心如何调往起来，以帮助我们。主啊，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同心合意的来建立神你自己的国度，同心合意的来传播神你的道、你的真理、十字架的救恩。主啊，我们也恳求你能够祝福纪念凡甘心乐意在你面前，献神活祭的人，愿意把自己的所有摆在你的面前。按照神的心意被上帝来使用的主，我们求你，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为了我们各个片区、各个小组所收到的奉献，我们向你谢恩。神，我们求你能够在天纪念所有的众弟兄姊妹主啊，甘心乐意的奉献与付出。主，我们求你能够也赐福于他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命，阿门。
阿门，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结束我们的敬拜。来，请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是天君也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